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安息日的神圣。通过我们先前所讲的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和上帝诫命这一系列题目的查考研究，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明白，我们基督徒是康得救的，但是康得救的也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如果不肯遵守上帝的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耶稣就不会饶恕我们的罪，我们当然也就不可能康得救了。其实救恩的功用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且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我们也已经清楚地明白，圣经当中有两种律法，一种是摩西的仪问律法，具体的内容是指隔离、洁净的条例、圣所的从事和献祭的礼节，以及适合于旧约时代当时当地的各种刑事治安的条例等等，是旧约时代的人所要遵守的，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废除了，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而另一种律法呢，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具体的内容是指上帝的十条诫命以及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永远遵守的。如以上所说，上帝的诫命既然是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那么就应该每一条都遵守，可以看雅各书两章四到十二节，包括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的诫命也应当遵守。第四条诫命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创世纪20章8到11节。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基督教会都公认四条诫命是必须要遵守的，但可惜的是他们在第四条诫命这个上面弄错了日子。由于大多数教会信徒对安息日的问题都不够了解，因此我们要提出十个问题啊，提出十个问题来追的查考研究一下。第一个问题，安息日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根据创世纪一到两章的记载可以知道，安息日是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时候所设立的。上帝特意用六日的时间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第七日便安息，定为圣日。如经上所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上帝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2章1到3节。第二个问题，安息日是由谁设立的？如以上的经文当中已经提到，安息日是由创造主上帝亲自设立的。由于创造工作具体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完成的，因此安息日实际上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设立的。可以看约翰福音1章1到3节，哥罗西书1章16节， 因此呢，基督也自称为是安息的主，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2:27-28。第三个问题，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显然安息日是为亚当、夏娃和全人类所设立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但是为犹太人设立的。因为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还没有生出来呢。第四个问题，上帝设立安息日有什么目的和意义？第一点，作为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上帝当初所以要用六日的时间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目的呢，就是为了设立安息日，作为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好让人类永远遵守安息日，即使不断的纪念上帝创造的全能慈爱和慈爱，创造的全能智慧和慈爱，并不断的加深对上帝的信靠、顺从和敬爱的心，以至于能够在永世无尽的岁月中不断地蒙受上帝无限的洪恩大爱。直到今天，安息日和七日一周的制度仍然成为了上帝创造大功的有力的证据。因为世界上其他计算时间的单位，譬如一年一月一日一时，都是有天文上的根据的。譬如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称为阳历的一年，月亮环绕地球一周称为阴历的一个月，地球自转一周是一日24个小时，但七日一周的制度却毫无天文上的根据。而且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一开始呢，就都不约而同的有了七日一周的制度，这只能说明七日一周的制度和安息日是上帝当初亲自设立的。如果我们人类能够一直忠心的遵守安息日到今天，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世界上就不会有无神论或者进化论，或者是各种的拜偶像的迷信的宗教了。第二点，安息日要作为人类安息蒙福和聚集敬拜上帝的日子，可以看出埃及记20:8-11，路加福音4:16。这是每周一次的上帝特定的要和我们上帝儿女欢聚的大喜的日子，可以看以赛亚58:13-14。虽然我们每一天在忙碌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在心灵当中和上帝亲密的交往，但是上帝爱我们，喜欢我们在他所分别为圣特别赐福的安息日放下一切日常的事物，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专心的和他欢聚并亲密的交往。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美意遵守安息日，不但有益于我们身心的健康，而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种保障，使我们能够在安息日更多的祷告、读经、默想、参加聚会、敬拜上帝，一同歌颂赞美，同心感恩祈求，聆听主的圣言，学习主的真道，多多的和肢体交往，多多为主做圣功，多蒙属天的福惠，使我们的心灵品格更为成圣，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为丰盛和长大，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第三点，作为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永远的证据， 上帝对古时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现在所领的以色列人基督徒说，你们勿要舍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是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月，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创世纪31:13-16-17节，以西结20:12-20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以色列人也是包括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在内。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3:26-29节。事实上，安息日也是启示录中提到的永生上帝的印记，要印在那些在主里遵守安息日而有心灵品格成圣的上帝子民的额上，可以参看启示录第7章。第四点，安息日到了新约的时代，又成为基督救赎大功的纪念日。正如基督当初完成了六日创造大功之后，并在第七日安息了，照样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之后，也在安息日快要来到的时候进入坟墓当中安息了，可以参看路加福音23:54-56节。因此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遵守安息日又多了一层意义，不但是为了纪念上帝的六日创造大功，而也是为了纪念基督的救赎的宏恩。此外，上帝吩咐古代以色列人遵守安息日，也是要他们纪念上帝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下拯救出来。上帝对他们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申命记5:15。照样上帝也要我们今天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在安息日纪念上帝基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的奴役下、捆绑下拯救出来。第五个问题，安息日是哪一天？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是怎么样算法？安息日就是一周当中的第七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因为星期日实际上是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六才是真正的第七日。有以下几方面根据：第一，普世通用的这个年历表当中，星期日都是排列在第一行，表明它是七日的第一日；而星期六呢，都是排列在末了一行，表明它是七日的第七日，也就是安息日。第二，许多的英文字典当中都已经清楚地指出，星期日是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六才是第七日。在中文这个出版的辞海当中也明确地指出，安息日就是星期六，是从星期五晚上日落以后开始到星期六日落的时候为止。第三，希腊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古埃及文、马来文、俄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 波兰文等等，自古以来都一直称我们的所谓星期六为安息日。第四，圣经上记载，主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复活的，马可福音16:9。现在大家也都公认主耶稣是星期日复活的，可见星期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至于安息日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的算法，按照圣经当中一贯的计算日子的方法，都是先有晚上后有早上的。例如上帝进行六日创造的大功的时候啊，每一日都是这样记载的，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日，或者是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二日，等等等等啊，可以看创世纪第一章。讲得更具体一点，也就是每一日都是从前一天晚上太阳下山的这个时候开始的，到当天晚上日落以后啊，太阳下山以后为止。可以看这个利未记23:32，申命记23:11，还有马可福音1:21-32。因此安息日的时间实际上是从星期五晚上日落以后开始的，到星期六的晚上日落以后为止。可以看路加福音23:54-56。如以上所说，既然安息日是从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那么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教会信徒都遵守星期日而不遵守星期六呢？这是由于罗马天主教早在1400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强迫人守七日的第一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了。当罗马天主教100几十年前开始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他特意的将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啊称之为礼拜日，以至于造成今天不少的信徒误以为星期日就是安息日。第六个问题，安息日的遵守要存留到什么时候为止？圣经上告诉我们要一直存留到永远，甚至将来在新天新地中还要永远的遵守安息日。正如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所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66:22-23啊，也参看启示录22:1-2。上帝也曾亲口允许遵守安息日的人将要以天国的产业来养育他们，正如下面的经文当中我们所要详细指出的。好，第七个问题，上帝对遵守安息日的人有什么特别赐福的应许？第一次是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对我们人类的应许。圣经上说，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并为圣日，创世纪2:3。所谓赐福给第七日，当然是指赐福给一切遵守第七日为圣日的人。又如上帝亲口允许他的子民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或者说谨慎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此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称下地的高处，又以你族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58:13-14。这里经文中提到雅各的产业和地的高处，就是指将来的天国和新天新地说的。正如主耶稣有一次称赞罗马百夫长巨大的信心的时候，曾经这样的应许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其实在以色列中我也从来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的人来，在天国里面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住席。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泣死了。马太福音8:10-12。又如上帝也同样应许在旧约时应许所谓的外邦人这样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稽首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而不干犯，又持守我约的人，我便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就是指着我们外邦的信徒来规定他们。以赛亚书56:1-8，可以参看约翰福音10:16。那么这里也再一次说明，外邦的基督徒将要和古代得救的以色列人一同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承受天国的产业。也正如使徒保罗所明确指出的，所以你们应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作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3:26-29。第八个问题：新约时代基督徒是不是必须要遵守安息天？是的，必须要遵守。让我们依次查考一下主耶稣、门徒和使徒们所留给我们的遵守安息日的榜样和教训。我们先来看主耶稣在遵守安息日方面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和教训。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每逢安息日总是要进会堂去敬拜上帝的。例如经上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路加福音10:16。由于当时犹太人对安息的遵守的方法有许多是出于人为的规条和遗传，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譬如犹太人规定在安息日不能够看病就医，不能够走远路超过两里等等。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特意的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并且带领门徒穿过田野外出传道，为了要纠正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不正确的遵守的方法，要为门徒留下遵守安息日的完美的榜样。 可以参看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三节。当犹太人想要控告耶稣在安息日医病是违反了安息日的时候，主耶稣常常喜欢用这样的话来反驳他们：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主耶稣既然说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也就是说在安息日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因此主耶稣明显的是在这里讨论遵守安息日的遵守的方法问题，而并不是说安息日可以不遵守了。另外呢，从主耶稣某一次啊对门徒的吩咐当中，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对遵守安息日问题的重视。主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和安息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节。这里提到的逃难，不但是指着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灭的时候说的，而也包括历代以来直到主再来之前一切相似的情况说的，可以参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到二十七节。还有这里提到的安息日原文是单数，是指第七日纪念上帝创造大功的安息日说的，而不是指许多节期的安息日说的。所谓节期的安息日，也就是指节期的第一日和节期的最后一日，也要当作安息日那样来遵守。节期的安息日共有七个啊，记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当中。这个七个节期的安息日呢，到新约时代已经作废了，信徒不需要遵守了。但是第七日的安息日却是信徒要永远遵守的。主耶稣甚至要门徒用四十年的功夫来为这件事情祷告，要他们在逃难的时候不遇见冬天和安息日。冬天逃难是格外受苦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安息日逃难呢，也是在上帝应许赐福的安息日的日子变成了逃难遭难失去安息的日子。主耶稣本着他的慈怜啊，对凡重视安息日遵守的人发出这样的宝贵的应许。我们再来看门徒对遵守安息日的榜样，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说：“那日是预备日啊，就是星期五，安息日也快来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啊，我们要注意，当时爱主的妇女当中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并其他爱主的妇女们，他们和主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因为他们平时看到主耶稣是何等严格的遵守安息日，因此他们也这个时候也照样严格的遵守安息日，甚至连膏耶稣的身体的这件事情他们也不愿意在安息日去做。即使也为我们历代的信徒留下了遵守安息日的美好的榜样。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遵守安息日的榜样。保罗在外邦各地传道的时候，到处为我们留下了遵守安息日的美好的脚踪。凡是外邦各地有犹太人会堂的地方，保罗总是照着他素常的规矩在安息日进会堂去敬拜上帝，传扬真道。例如圣经上记载，保罗和他的同人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个安息日， 再将这话讲给他们听。到了下个安息日，赫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上帝的道。可以看《使徒行传》13章13到14节22、42、44节。另一次，保罗和希拉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使徒行传》17章1到2节。而另一方面，在没有犹太人会堂的地方，保罗在安息日也总是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来过安息日。如经上所记，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使徒行传》16章12、13节。此外，保罗曾在哥林多住了1年0-6个月，平常每天天制造帐篷，饲养传道，但每逢安息日总是进会堂去敬拜上帝，传扬真道。如经上所记，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新近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愿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第九个问题，新的圣经有没有把安息日废除或者更改了呢？没有，连一句话也没有。在新的圣经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说安息日已经废除了或者更改了或者不需要遵守了。相反，我们却到处看到有关遵守安息日的榜样和教训。也许有人会提出个别有关安息日的疑难的经解，我们现在逐一的来加以正确的理解解答。先来看第一个经解，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约束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个论断原文也有可以翻为决定或者规定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引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哥罗西书2章16到17节。我们教会上我们教会同工同道当中对本期经文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本会的传统这个解释，认为这里的安息日在原文中是复数的撒巴通。在许多本这个希腊文英文双语对照的这个新的圣经当中，也都把它印成为复数式的安息日，是指的节期当中的安息日，而不是指上帝诫命当中的安息日。虽然上帝诫命当中安息日在原文当中有时候也用复数，但时常却是用的单数。保罗在本节经文当中却特意用单数的节期，复数的却用单数的节期，单数的约束，又特意用复数的安息日，看来是特别指节期的安息日说的。所谓节期的安息日，是指犹太人好几个宗教节期的第一日和末了一日都要像安息日那样遵守，停止工作，举行盛会，因此称它为节期的安息日。节期的安息日共有7个，利未记23章 详细的介绍了这期的安息日，并且说这一期啊，原文是这一期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也就是第七日的安息日以外。可以看利未记23章38、23、32、39节原文。有时候当节期的安息日和耶和华的安息日遇到同一天的时候，犹太人就把这一日称为是大的安息日。可以看约翰福音19章31节、18章28节。有人疑问说，节期的安息日已经包含在节期当中了，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重复的提说呢？这是因为当时教会当中有一些受到犹太各礼派异端影响的信徒，还在那里谨守日子啊。原文为都宿舍啊，可以看这个罗马书14章15到16节的详细解释啊。可能是指有些信徒对某一些节期的安息日特别的重视遵守啊，他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等等。可以看加拉太书4章4到11节。因此保罗呢觉得这里有针对性的特别强调了，指出一下，由于旧约时代七个节期都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的，比如逾越节预表基督的牺牲，摇困节预表基督的复活，五旬节预表基督升天以后圣灵的陪降，属灵果子的丰收，祝逢节呢是预表基督来继续上帝的子民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的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欢乐的情景。因此节期的安息日也同样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约瑟也同样如此。正如以上经文所指出的，所以不举在饮食上或节期约瑟安息日都不可让人来论断你们，或者翻译为规定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至于上帝诫命当中第七日的安息日，却不是后世的影儿，基督救恩的预表，而是上帝六日的创造大功的纪念日，是上帝的儿女在今世和将来新天新地当中永远要遵守的。这个我们教会以上这种传统的解释实际上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在遵守新约的教会当中，有人对以上解释提出了一种批评。他们说根据旧约圣经当中对节期约束安息日或者是安息日约束节期的一贯的说法，认为这里的安息日必定是指着第七日的安息日。其实旧约圣经当中这些提法都是和先翻记的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这个单数复数的用法呢也有所不同啊。例如圣经上说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是复数，约束也是复数，安息日也是复数，就是以色列将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典祭啊。以西结书45章17节。又如圣经上说每日早晚站列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单数、约束、复数并节期复数按数目照例将燔祭献给耶和华啊，历代上23章30到31节。至于保罗在哥伦西书2章16到17节的说法啊，并且单数复数的用法和上面这些经文是完全不相同的。哥伦西书2章16到17节按原文是可以这样翻译的，所以不拘在蛇啊，蛇就是这个英文翻译为 eating 啊，也有翻译为这个 meat 这个食物 所以不仅在食物、饮料啊，英文翻译为 drinking， 可以翻译为饮料，或节气单数，或月数单数，或安息日复数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按原文论断也可以翻译为决定和规定。这些原是后世的引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我们注意到这里，你看他特意强调啊，前面这个节气又是都用单数，而安息日却用复数，暗示这里的安息日了是节气的安息日。那么上述反对安息日的人啊，也特意强调说，这里要注意一个很常用的一个介词，它的意思是或者的意思。啊，这个字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出现有四次之多，它明确的把饮食、节气、月朔、安息的这五件事分别的清清楚楚，其中没有重复的关系，乃是五件独立的不同的事情，并再三的强调本节经文和先期的事没有关系。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能够把这些经文和上言经文当中有关献燔祭的经文联系起来，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安息日必定是第七日的安息日呢？可见他们解释圣经也是自相矛盾的。其实保罗在这里特意用单数的节期啊，单数的约束又特意用复数的安息日，显然是应该指这个节期的安息日，因为这些才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但他们却心怀偏见啊，妄想以这节经文作为根据，说第七日的安息日是后世的影儿，基督救恩的预表，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安息日了。但这样的解释是明显和圣经当中许多啊一系列的这个教训是相违背的，因为安息日早在上帝创造大功完成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本是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纪念日。那时候人类还没有犯罪堕落，上帝也没有向人类宣布基督救恩的计划，因此安息日根本就不是后世的影儿，基督救恩的预表。再说安息日更是上帝诫命当中一条，而上帝的诫命是存放在上帝宝座下的约柜里面的，是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啊，可以看马太福音五章17-22节。因此在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得救的圣徒还是要永远遵守安息日的，可以看以赛亚书58章13-14节，马太福音8章10-12节，以赛亚书66章22-23节。他们又怎么可能将安息日当作后世的影儿，基督救恩的预表而加以废除呢？假如他们坚持认为哥罗西书2章16-17节当中提到的安息日是指上帝诫命当中的安息日，那么针对他们上述的这种错误的讲解啊，本会有一位李牧师多年来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也可以帮助他们消除误解。旧约圣经当中共有7次提到这个节期约束安息日，或者是安息日约束节期，并且每一次这样提出的时候都是和燔祭啊，献燔祭祭牲的事连在一起的。例如圣经说王的本分是在节期约束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点祭。可以看以西结书45章17节，又说每日早晚站列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约束并节期按数照列献燔祭，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历代上23章30-31节，又说每早晚安息日约束并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定的节期 献燔祭。略带下两章四节，又说，又顺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又朔，并一年三个节期，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列在下八章十二到十三节，又说，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又朔并节期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记。列在下三十一章三节，又说，就是为陈设饼常献的书记和燔祭，安息日月朔及其所献的圣物，一切的费用等等。尼希米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又说及其月朔安息日在一切的大会的祭司都止息了。何西亚书两章九到十一节。那么新的圣经当中仅仅一次提到的这个及其月朔安息日，是不是也应该和献燔祭的事连在一起呢？是的。现在根据原文重新来翻译这一节经文，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啊，饮食按照原文和英文啊是这个食物和饮料上面，或关于节期又说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或者翻译我决定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引而，那形体却是基督。哥罗西书两章十六十七节。那么李牧师提到，那头一层桑木做先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器物，就是良心所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是连那饮食和诸般的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说肉体的条例。命定到圣信的时候为止，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这里提到的饮食啊，在英文是 in meats and drinkings， 和哥罗西书两章十六节的 in meat or in drinkings 是同侧一侧，也就是和以西结书四十五章十七节所讲的这个 meat offerings 或者 drink offerings 同一个意思。这是指着和祭物同献的这个素祭和点祭来说的，而不是指人的饮食。那么这样的解释也是有根据的啊。这个上面的这个 meat 或者 meat 是英文清净饼的老的翻译，按照现代英文都可以翻译 foods 或者 food 啊，是指着这个食物和饮料，是指着素祭和点祭说的。以西结四十五章十七节说，王的本分是在节期又说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献上燔祭、素祭和点祭。其中的燔祭原文就是英文就是翻译为 burnt offering， 意思就是火祭的意思，要用火将燔祭生的肉烧掉，预表基督的舍命赎罪。那么在献燔祭的时候呢，必须要配上素祭和点祭，才能够蒙上帝悦纳。素祭的原文和英文啊，就是 a food offering 啊，这个素祭是用这个洁白这个细面用油调和而做成的素祭，预表基督被圣灵充满的圣洁无罪的品格，才能使基督的赎罪的牺牲能够得蒙悦纳。点祭呢，就是饮料了 drinking offerings， 是用酒来做点祭的，是浇在燔祭上面发出馨香之气，预表基督的公义能够得蒙上帝的悦纳。因此联系到哥罗西书两章十六到十七节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所以不拘在食物上面或者饮料上面啊，这个食物就是指的素祭，饮料就是指的酒点祭，或是关于节期又说安息日啊，所要献的这个燔祭方面，都不可让人来规定你们。因为当时有一些各礼派的犹太信徒还到处叫人要继续遵守摩西的律法，守割礼，甚至在节期又说安息日要到圣殿里去献祭，可以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五节，二十一章二十到三十节。 而加拉太书四章十到十一节。因此保罗告诉他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这些预表性的献祭的礼仪了。现在上所反对安息日的人又反对了这另外一种解释，也加以反对了。他们说本节当中的食物不是指着献给上帝的书记和典祭，而是指人的饮食。例如哥禄西两章二十节提到的，你们若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就像在世上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等类的规条呢？并且认为当时根本没有信徒献祭的事情，但解经的时候不可以不顾上下文的说啊，不可不顾上下文所说的，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除了献给上帝的祭物之外，难道还世界上的这个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也是预表基督的吗？再说圣经上明确的记载，当时有的信徒还是到圣殿里面外院里面献祭的，甚至连保罗一时过于迁就了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建议，也参加了这件事情，以至于遭到了危险。圣经上说，他们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信徒当中啊，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的外邦的犹太人要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必定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假的，并可以知道你自己为人纯规道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已经写信给一定，叫他们这个警戒那些祭偶像的窝和穴，并乐死的牲畜和奸淫。于是保罗呢，就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和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圣殿，报名洁净的日子满桌，这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吃了香丸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住他。可以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七节。所以说那些这个反对这个李牧师解说的人，他强调说当时没有，根本就没有先期的事，他们根本就是啊不顾这一切圣经当中这些明显的记载。其实以上我们介绍了本会传统的解释和这个李牧师的这两种解释了，来相比的话，其实本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第一种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这种解释，硬要坚持哥罗西书两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个强调这个安息天是上帝诫命当中的安息日的话，那么他就应当接受上面所介绍的第二种的解释，也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总之不能怎么样，上所反对安息日这些人啊，要将上帝诫命当中的第四条，纪念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安息日，强解为后世的影儿，基督救恩的预表，而妄想加以废除，实在是犯了极其严重的真理原则性的错误。请听主耶稣的告诫，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诫命。又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来犯上帝的诫命呢？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十五章三节。再来看第二节经文，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加拉太书4:10-11，使徒保罗在这里显然是指责加拉太教会当中有一些信徒谨守摩西遗问律法当中的日子啊，原文是多数如节期的安息日，月份啊，如譬如月朔，节期是指犹太人七个宗教节期，特别是其中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还有年份，例如安息年和禧年等等，这些都是和上帝诫命当中的安息的问题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深深地受到了犹太各礼派异端的毒害的影响，还要遵守这些所谓日子、节气、月份、节气、年份等等。这里这些这个各礼派的信徒呢，是从犹太下来的。教训人说，必须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否则呢就不能得救。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呢，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可以看《使徒行传》15，啊，这个1-5。这使加拉太教会当中某一些信徒就已经受到了他们迷惑，偏离了纯正的福音，失去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并受割礼，啊，并且妄图赖以得救，以至于保罗不得不严肃地告诫他们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又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和你们无益了。你们是靠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勒太书4:10-11，5:2-4。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三个经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遵守的，啊，原文这个在原文当中守日的这个守字啊，原文为弗朗农，含有注意尊重的意思，而且根据某卷原文，某些古卷原文啊，末了一句可以做这样的翻译：注重日子的人，啊，注重吃肉的人是为主注重的；不注重吃肉的人是为主所不注重的。啊，可以看罗马书14:6的原文和英文。以上经文中提到的日子问题，肯定不是指第四条诫命遵守安息日的问题。因为主耶稣门徒和使徒保罗一些早期的教会都一直是十分重视和遵守安息日诫命的，况且安息日是上帝亲自分别为圣定为圣日的，不是人看为重要就重要，人看为不重要就不重要。再说使徒行传和书信当中也从来没有对安息日问题有任何的争论，证明当时啊并没有人提出要改变安息日的问题。那么保罗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有关日子的问题呢？看来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犹太信徒当中有一些人对旧约时代的节期啊，例如逾越节、五旬节等等还相当的重视，他们认为这些宗教节期啊，到了新的时代虽然已经废除了，但这些节日的本身还是含有一定的神圣的意义的，因此他们呢虽然不像犹太人那样去遵守，但也尽可能的利用这些日子来聚会、薄饼、祈祷等等，啊，可以看《使徒行传》2:1-4，《路加福音》22:7-20。而另外有一些人却认为旧约的节期已经作废了，不必要再注重这些日子了，啊，可以看《使徒行传》2:14-16。于是呢，觉得这两种看法之间产生了分歧争论。但在使徒保罗看来，以上两种看法之间 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暂时不必要强求统一，以免产生纷争影响合业，还是同时啊并存，互相尊重为好。虽然演变到今天，前种的看法早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在当时条件没有成熟的时候，如果你强求统一，势必要造成分裂，这样是有害无益的，不如同时并存，互相尊重为宜。这正是保罗当时的意见啊。保罗说，有人看炽热比那热强，有人看热热都是一样，这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注重炽热的人是为主所注重的，不注重炽热的人是为主所不注重的。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经节，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希伯来书四章九节，我们注意这句话的翻译不符合原文，在原文当中没有令子也没有业，而且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在原文当中是实际上是一个字，就是 sabbatismos， 它的本意就是安息日的遵守啊。原文是单数，也就是遵守安息日的这个动名词，也可以引申把它翻译为安息日的安息的意思。此外，这个存留这个字呢，原文是 apolla patai， 含有这个遗留的意思。因此这些经文按照原文应该翻译为，这样看来必有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遗留下来。但考虑到上下文的意思，上面一句当中这个安息的安息呢，可以啊把它翻译为安息的安息啊，要比翻译为安息的遵守的意思更好，联系到上下文。这里所说安息的安息，根据上下文显然可见，不但是指着遵守安息的所享有的安息，而也是指着救恩的安息啊，指着救恩主的救恩所带来的安息。以上两种安息也是紧密相连的。首先，在遵守安息日所享有的安息当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主的救恩的安息。因为如果一个人啊没有进入主救恩的安息，他是根本不可能以安息日为乐，并得到遵守安息日的安息的。再反过来说，在完全的主的救恩的安息当中，实际上也包含了应当遵守安息日所享有的安息。因为主的救恩的安息当中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安息，第一是来到主的面前脱去劳苦重担，获得赦罪平安的安息，第二呢是靠着主的恩助，负主的轭，血主的样式所得到的安息，也就是因为遵守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和四条诫命，而心灵品格成圣所得享的安息，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要遵守第四条诫命安息日而得享的安息。可以看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希伯来书12章11节。灵感的诗人也说，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又说，我喜悦你的法度，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啊，诗篇119篇165:14-16节。摩西虽然曾经引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由于他们悖逆不幸就倒闭在旷野，并没有进入主的安息当中。可以看希伯来书3章7到19节。约书亚虽然引领 虽然引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但许多人还是属肉体的，也同样由于他们的不信从，而并没有能够进入主的安息。可以看希伯来四章八节。因此后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待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时听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又向谁起誓不允许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不信从原文是不顺从的，不顺从啊。这样看来，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这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因为不信从原文就是不顺从，因为不顺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原文是他又限定一日，就是大卫书上所说的今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有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必要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遗留下来。本句是按照原文重新翻译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个不信从原文也是不顺从，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一节。因此我们务要信靠主耶稣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追求完全离罪成圣。我们务要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来洗去我们一切违背上帝诫命的罪而因信称义，并且不断地求靠主的灵来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能够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而全然纯圣，爱主爱人包括对其中安息日诫命的遵守。如此呢，我们就能够进入了完全的安息日的安息了。现在再来看第五个境界，关于主日的问题使徒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启示录一章十节。这里的主日按照原文和英文都是主的日子，是指着安息日。因为上帝在圣经当中一贯的称安息日为我的圣日，为耶和华的圣日，为耶和华的安息日等等。可以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八节。主耶稣也自称为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两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安息日本是创造主基督亲自设立的。主耶稣既然自称为安息日的主， 可见安息日呢，也就是主的日子。这个主的日子啊，原文是单数啊，就是安息日说的。有人称七日的第一日星期日为主日是毫无圣经根据的，他们自己提出的唯一的理由是星期日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也就是主的日子。其实主的复活的日子并不等于是主的日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含义的词汇。如果他们硬要称主复活的日子为主的日子，那么别人也可以称主降生的日子为主的日子，或者称主被钉的十字架的日子星期五，或者是主升天的日子星期四为主的日子，那么主的日子就变成许多日子了。但是在原文当中，主的日子却是单数，只能指一个日子，可见主的日子不可能是指星期日，而实际上是指安息日。好，最后第十个问题，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遵守安息日？提出以下七点。第一点，我们在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分别为圣，遵守圣日。要六日要勤劳做工，第七日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可以看以赛亚58:13-14，出埃及记20:8-11。第二点，在饮食上尽可能要早做预备，可以参看16:23-30，马太福音12:1-8。第三点，要参赴圣会敬拜上帝，可以看利未记23:3，路加福音10:16。第四点，要祷告读经灵修默想，可以看诗篇1:2、119:81-97、166、174。第五点，观赏自然思念主恩，可以看诗篇8:3-4、19:1-6、92:4-5。第六点，要做足圣功，见证主名，使徒行传18:4、17:2-3，马太福音12:1-8。第七点，行善积旧为主悦纳，马太福音12:9-13，路加福音13:10-17。总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上帝设立安息日并赐福给这一日，原是为了人最大的益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美意很好的遵守安息日，那么不但有益于我们的身心的健康，而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个保障。上帝设立安息日为圣日，特地的要我们在这一天去朝拜他，和他特别的欢聚，多多的祷告读经默想，多多的寻求亲近敬拜上帝，多多的与肢体交通，互利互助，多做主公见证主名，日常的家务劳动要放在一边，不随私意，不说私话，不做私事，在思念言行上都要分别为圣。例如家中的这个打扫清洁的工作，洗澡洗衣服等等，都应该放在星期五或者其他的日子去做。当然天太热的地方，每天从外面回来以后需要用凉水冲一下，稍微摸一下身体也并不可。在饮食的预备方面，我们要尽可能的在星期五早上买好两天的菜，可以早洗早烧的就尽可能早预备好，这样在安息天呢，在预备饮食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少花一些时间，而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属灵的追求和为主做圣功。在安息日也不要去买东西，除非为了病人的治疗、医院的必须等等，更不可去娱乐、 主上帝亲口勉励我们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或者说谨慎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此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是你称家地的高处，也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悦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